六点三，六点三，我们先一起来读六点三。他们既是全人类的根源，这罪债就归算在他们借常力和生的后裔身上，而最终之死以及败坏的性情也同样传递给了他们啊。这个他们当然指的是始祖哈，亚当跟夏娃哈，说他们既是全人类的根源啊。这个当我们提到说他们是全人类的根源的时候啊，这个根源会让我们想到什么？根源的意思是什么？会让我们想很容易想到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的啊，两一些你会想到，你会先想到什么？会不会想到这个树啊？这个根是不是树根的意思啊？啊，他们是全人类的根源，换句话说，他们是我们的根啊。那我们是从这个根长出来的啊，长出来的东西。那源呢？水源哈，水源啊，所以一棵树如果根哈，如果根部腐烂了哈，那整棵树的成长都受到影响，是不是？甚至可能会死亡哈，对不对？那水源哈，水源如果受到污染哈，如果一个河的污染从这个水源开始的话哈，那是不是整个溪流哈都受到影响，是不是？因为它是从源头来的哈，所以呢，他说他们既然是全人类的根源哈，这个罪债哈，罪的工价就是死哈，这个罪债呢，就归算在他们借常力而生的后裔身上哈。这个原文的哈，原文的这个归算呢是 imputed 哈，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哈。那这个罪债就归算在啊这些借常力而生，就是借着生育哈，就肉体的生育而生的这些后裔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里面哈，这个所有亚当夏娃啊，他们的后裔哈的身上哈，所以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有了罪哈，而最终之死以及败坏的性情也同样传递给他们哈，因为传递原文是 convey， 所以一个我们的罪债呢被归算在我们身上 ，imputed 在我们身上哈。然后呢，这些败坏的性情哈，也同样传递给我们，传递给我们哈。好，再往下读六点四，我们一起来读来。这原初的败坏，使我们完全不倾向善，也完全不能行善，而是与善完全对立，一心倾向邪恶，由此就生出一切本罪哈。这个原初的败坏哈，信条的英文是 original corruption 哈，这个原初 original corruption 哈，使我们完全不倾向善，也完全不能够行善，而是与善完全对立，这些都是非常绝对的、非常绝对的说法哈。我们是一心倾向邪恶的哈，由此就生出一切的本罪哈。所有的 actual 的 transgressions 啊 ，actual transgressions 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下面这些说明的，我们来看两点哈。第一，先看这个第一点哈。第一点说，这个神学家称人哈天生的罪恶状况为原罪，原罪不代表吃禁果的罪啊，原罪的意思不是只停留在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而是对我们来讲哈，这个原罪就是那个罪的后果啊。之所以称为原罪呢，是因为第一哈，因为它是源自这个人类原初的根源哈。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了罪哈，都有原罪哈。那原罪也是使人生命受到污染的本罪的。我们之所以会有本罪，我们之所以会犯罪哈，是因为啊，我们从这个根源来的哈，它是我们的本罪的内部的根源，所以呢，把这个称为原罪哈啊。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下面这一页的啊， 下面这一页的第二点，就是整个这个一二三第四点啊，说到这个，他说此外，当我们继承了亚当的天性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也丧失了原意啊，全然败坏，我们是罪人，所以才犯罪，并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才成为罪人啊。所以他说，因此我们的信条也说明说，现行的过犯是出于原初的败坏。大卫在他忏悔性的诗篇里面表达这个概念，就是在诗篇51篇里面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约伯记里面也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啊，无论谁也不能啊。这个没有人能够像那个爱莲说里面说，这个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我们信条说 No， 没有任何的洁净之物能够处于污秽之中哈啊，那个原初的败坏啊。所以呢，他说这个我们因为天性使然哈，所以生来的信条的表述哈，所以我们生来是什么呀？我们是完全不倾向善，也完全不能行善。反过来而是什么？我们是与善完全对立的啊，我们与善完全对立，我们是故意抵挡神的哈。一心倾向邪恶，因此无可避免本罪是出于我们啊。然后他说，我们要记住这个原罪遗传方面的两个要点哈，就是灵魂对，一是灵魂对罪恶的倾向，这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对，生来就有的哈，生来就有的啊。然后呢，罪都是违背上帝律法，因此哈，他说一个并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违反上帝的律法的婴孩哈，在上帝的眼中哈，由于原罪的缘故，也都是有罪的，也都是有罪的哈。好，那下面我就要来问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应用的问题哈，你是否同意？这边讲得很斩钉截铁啊，这两条讲得非常斩钉截铁哈。那我要问的是，我们自己问我们每一个人哈，你是否同意这个？尤其是 6.4 里面讲的哈。对人堕落之后的全然败坏的这个描述，我们刚刚讲到这几点，同意不是？我不是要问的是理性上的同意啊。我们是不是真正愿意接受哈？因为这是很不容易吃下去的啊。我们要平常心讲啊。这是我们很不容易吃下去的啊！你看这个，他把我们人描述成这个样子哈，把我们人描述成这个样子啊！我们不单单是完全不倾向完全不倾向善，也完全不能行善，甚至是与善完全对立的啊！我们是一心倾向邪恶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生出一切的本罪，我们会犯各样各样的罪。你同意吗？
这个
弟兄姐妹，
啊，撒旦是对，
撒旦当然是对，啊，我们很容易接受说撒旦是这样，
对对，撒旦是这样
，那我们呢？我们呢？我们没有的啊？
那完全这样子，我们才
对，完全，对，完全这两个字，你不能，为什么不能接受？嗯，好，这个完全的意思哈，不是我们完全不能够，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被做，要被做，要坐牢的，要这个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哈，哈，甚至要在这个被别人认为你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人哈。完全不能够做任何的好事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这个完全指的是我们，啊，圣经上说什么？我们的义行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是污秽的袍子哈，啊，啊， 上帝给我们的标准哈，上帝给我们的标准是要守全律法，甚至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哈。我自己三立条就是犯了重条哈。上帝看我们是内，看我们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不是看我们的行为哈。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想到一个自己的例子哈，自己的例子。我想大家都同意哈，人间最伟大的爱哈，哈，最伟大的爱应该是最想要最伟大的爱之一是父母亲对子女的爱哈，啊，那多少时候哈，多少时候我们在爱我们的子女，我们在教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多少时候哈，是我从最近自己的经验里就看到，我们有多少的血气在里面。那个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都是罪啊，都是罪啊。OK， 原因好像。
没有，我刚刚有没有听错啊？你说上帝不是看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内心，是这样的。
上帝不单单看我们的行为，他也看我们的内心。对，我们人只能看到我们的行为，对，所以我们从行为来看，哦，可能这个父母亲哈，这个父母亲很爱他的孩子哈，啊，但其实在即使在这样的爱里面哈。我们有很多的血气，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哈，就是神不喜悦的，神不喜悦的。
对，就是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读这个信条的时候，或者在读圣经的时候，是在这个框架底下去了解的。那么这个框架是什么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好，那我们受了堕入罪以后啊，我们的心根本不要神的，我们就远离了这个善，所以你就完全没有这个善的存在。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善的定义是根据神这样的一个框架去了解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接受了，我们完全没有。但是呢，如果从这个世上的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行善啊？那个善并不是这个框架里头的定义，为什么还可以行善？那是因为神还怜悯我们，我们所做的有些像刚刚讲的最好的时候，不是神那个善，也不是讨人喜悦的那个善。所以不信的所行的，我们说哇哈善，那个不是圣经里头这个定义里头这样的。
对。
或者是说。这样理解啊，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啊，就我们有些善哈，这些善呢，也不是出于我们本身啊，是出于我们人自己的这一层啊。这个也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这个罪来说，那么罪到中间来说呢，我们。
对，对不起，我有一个网上的弟兄姐妹，刚刚像元玉长老还有这个立新在说话的时候，你们听不听得到？
立新的听不到，元玉的可以，
元玉的可以，但元玉还听得还算清楚哈。
元玉的还可以，立新的听不清楚。
OK， 好。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今天加了一个，我加了一个麦克风。原来这个电脑这个麦克风不太好，我今天买了一个麦克风，这个 suppose 也是 multi-directional，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因为大家对，所以像立新刚刚是说话太声音小了一点，只要能够音量放到像元宇这么大的话，应该这个麦克风可以 pick up 哈，所以这个会效果会比较理想。OK， 对不起，好，刚刚立新你们说完。好，大家有没有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哈，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很重要一点哈，因为哈，我这么说哈，我们对这个信条的认识，或者我们对它的接受，真正接受的程度哈，是绝对会影响我们对什么，我们对福音跟恩典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接受哈，说我们是全然败坏的哈，那我们就会更深程度的认识到 那个福音是多是何等的宝贵，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从最终我们死在罪恶当中哈，这个是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一个观念哈，但是我们真正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他让我们活过来，他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是如此的深啊，那我们就会体会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哈，那我们也更加知道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如何的竭力追求哈，让神继续不断的更新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恶的程度哈，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深，所以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啊，就更加竭力的追求啊。好，云玉。
啊，没有，我只想到你用到全家人拜拜啊，我们会以为全家人拜拜，那么其实从这个普遍安全的角度来看，也没有可以啊，所有的啊，全家人拜拜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人啊，整个人啊，身心里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到拜拜的。
全然拜拜的意思。对，人性的广指的是人性广度，而不是人性的深度。对，好，这个很值得大家思考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哈。这点其实很多其他解释也都很有帮助哈。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现在来一起来读6.5。来，这种人性的败坏，今生仍然残留那些已经重生的人里面，虽然借着基督得蒙赦免，受到克制，可是他本身及其一切所欲，仍然是真正的罪。虽然我们已经因为基督缘故，我们已经得蒙赦免，而且所以呢，我们里面的这些本罪，我们里面的这个残余的罪性呢，好，受到克制哈，会受到克制。我们继续不断的更新，继续不断的成长。可是呢，这些残留在我们里面的哈，这一辈子要跟着我们的，一辈子要跟着我们的哈，哈，这些残余的这个败坏它的本身呢，这些还有它一切它所想要的那个 desire 哈，那个是真正的罪哈，哈。那这个我们只看一点就好了，就是他的下面的第二个 bullet 哈，他说虽然重生的人的罪已被上帝赦免，他的天性也逐渐在圣灵成圣的工作中啊工作下被胜过，但他天性的败坏及其所有的活动仍然是真正的罪，我们仍然会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 desire， 我们仍然有时候会做出来啊。他说为什么要把信条为什么要在这边讲到这一点了，我记得我们在讲导论的时候有讲过哈，信条的很多很多的表述哈，都是针对当时哈，当时一些需要哈，那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啊，在这方面哈，罗马天主教教义是什么呢？他说天主教主张原罪在重生的时候，通过受洗被除去，所以当受过洗的人意识到自己有败坏的意向的时候呢，神父就告诉他说，这与原罪无关哈，而是出于呢本身不是罪的强烈的欲望。他们的意思，换句话说，用我们今天的俗话来说哈，就是你那个 desire 本身啊，不是 desire， 是中性的啊，这个不是这个本身呢啊，那个这个罪的强烈的欲望啊本身哈 啊不是出于那个本身哈，但是这个他说使徒保罗清楚的教导说，强烈欲望或贪心也是罪哈，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我下面来问你一个问题了啊，我们借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查考一下经文啊，原罪，我要问哈，原罪是不是像这个天主教所说的哈，在重生的时候被除去，还是如像我们像信条所说的，仍然残留在重生的人里面啊？你能想到哪些经文可以支持这个信条的立场？这个信六点五本身哈，六点五本身也列出一些这个经文啊，约翰一书啊，罗马书第七章啊，箴言、传道书，有哪些是你比较熟悉的？不然你也可以当场查 当然查。本人说，对，那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指他过去吗？他重生以前，重生以前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今天已经不是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吗？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经文？你想到你所熟悉的？我这个取死的身体啊，啊，对，对，我们大家都可能最熟悉的是什么？是罗马书第七章，是不是？罗马书第七章哈，罗马书第七章，我为大家念一下那几节哈。罗马书第七章说这个，我也知道哈，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最后讲到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哈，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啊。他的肢体，他还活在这个身体里面。他说我觉得这肢体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交战的结果常常是什么样？第七章在形容他在保罗在主里面的挣扎哈啊。他说这个心中的有两个律哈，在他心中交战。那个另外那个律呢，常常是把他掳去，叫他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那保罗重生了没有？保罗重生了没有？对，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经验哈，你能够接受天主教的说法说，我们重生之后呢，我们这些罪就已经没有了哈。好啊，我们如果还犯罪的话哈，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了哈啊，因为我软弱。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可能是可以，我们可以是这个。如果你不再犯，不再这个犯罪的话哈，我就不想瞎讲了，因为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教义哈，啊，还没有其他的这个，你看旧约啊，对，对。有没有在那个当下？你是
对，
对，
在那个当下，他们保
险，我们重生的时候还有没有洗净我们的原罪？
他的意思是问说，除去跟赦免的意思。
对，
天主教讲的是除
去。
那现在问的问题是说，我们的原罪有没有被赦免？是不是这样？
天主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要说天主教，在重生的时候，这个赦罪的恩典，赦，所以他的意思说。
没有，他这里讲用的是被除去。
被除去。
但是现在问题应该是问说，不管天主教那个错误。
哦，除去的意思是说，我就身上就没有带入这个原罪的
后果。
对。
哦，
但现在问题是有没有原罪被赦免啊？
我。照我的理解回答哈，正好崇明也在这里啊，看这个崇明可以帮助我哈啊。对，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受审判，我们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啊，对，我们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呢， 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罪来审判我们。原罪是，原罪是我们因为有原罪，所以我们会犯罪，我们会犯罪。但是呢，当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审判我们，他并没有，并不是按照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了，他们那个原罪来审判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后果，所以呢，我们其实，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啦，上帝其实也不需要按原罪来审判，他按照我们的本罪来审判我们就已经不知道应该要死多少次了，就是懂我的意思吗？对不对？好，那这个至于说基督赦罪是不是有赦免我们的罪，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全部都赦免，对不对？全部都赦免，它的保险的功效是如此的。但是这个，
我要说，如果他都赦免了，我们在做决策的话，我们并没有为我们
没有
把我们的罪追究，知道我意思吗？
对。OK， 我要想亚当应该要为他罪及我们所有的后代而
祈求。
然后我们也应该为我们对，我们在我们的后代面前没有做好，我们没有做，我们影响了他们，我们也应该为这个来求上帝的赦免，那是我们所犯的罪啊。但是我们不需要，对，我们常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常常求神这个赦免我们的隐而未显的罪嘛，赦免我们的一些心思意念嘛，虽然我们没有做出来啊，那些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些心思意念，就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嘛，那就从原罪来，但是我们不是为那个原罪那个本身哈。我想这样讲比较神学上有没有问题，这个同意。
是说原罪有关的事儿。就是说这里用的词，那我看到这边如果你经常用的词是 corruption。
对。
corruption 是犯罪的后果的一个方面。它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 guilt， 一个是 corruption， 就是你的罪疚感跟你的败坏。这个原罪里面其实都包括这两个方面。那刚才说到这个天主教，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认为圣可以代替重生，它就把重生跟圣两个东西合在一起。但是圣礼其实只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它并不是圣灵那个洁净跟重生的功能本身，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那在人重生的时候，其实他同时被从亚当的那个工作制度下带到了恩典契约当中，带到了跟基督的联合当中，所以基督的义跟圣洁就会归给重生的人，所以跟基督的联合就带来了称义跟成圣那这个称义跟成圣并不是完全是指说先称义然后再成圣，也就是那个保罗说基督已经把这世上的邪情私欲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我们在重生的那一刻就不但是成义，而且是已经是完全的圣洁，那后面我们还会再犯罪，也不是说之前完全洁净后面再一直犯罪，其实它这里就是涉及到我们跟基督联合的这方面，两个方面。
对，
所以我们跟重生的那一刻既是完全洁净的，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 你的原罪已经被赦免了，已经在上眼里就是一个圣人。但是那个我们仍然在这个未然的方面，就会让我们心里还有不断犯罪的倾向。
嗯嗯，
这个倾向还是在的啊，我们还是受到这种肉体败坏的这个律的影响。
嗯嗯，
受到老我的好像亚当的影响，所以所以这两方面就是互相交织在一起。
好，
对。然后说到亚当的话，刚才这个也说亚当在白色的工作层面，亚当他在工作之约里面堕落的时候，他就是全然堕落的。但是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到那个应许啊，等一下讲到那个第七章约的时候，有讲到说，就亚当因信称义，他被带到恩典之约当中的话，他的情况跟我们是有关系一样。这是我的理解。
OK， 好，谢谢。网上弟兄里面还可以听到刚刚崇明讲的哈，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原则上听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听到崇明传道说了，这个我们的原罪呢是经过耶稣基督呢是完全得到赦免，那之所以我们还会犯罪呢？这个我就没听到了。
好，就是我们另外一种表述哈，另外刚刚从你讲的那个另外一种表述，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有成圣的地位了，所以我们就已经成为圣徒了。但是成圣呢，成圣啊是一个仍然是一个过程啊，成圣是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虽然有这个成圣的地位。那就等于说我们注册这个，我们已经注册，我们已经入学了哈，但是还要经过这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信条的表述是什么？残留哈，啊，残留啊，在重生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完全被洗净了哈，被洗净了，我们就有这个成圣的这个成圣的地位，但是因为我们还存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哈。存在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残留的这个败坏呢，仍然会继续不断的影响我们啊。那我们要继续不断的靠着这个重生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靠着这个圣灵的帮助，继续不断来胜过这些啊。好，这个往下想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想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来看 6.6 啊，关于罪的工价啊， 6.6 好，一起来读来。每个罪，无论是原罪还是本罪，都违背上帝公义的律法，与上帝的律法完全对立，在其本性上就将罪债归在罪人身上，他因此当受上帝的愤怒、律法的咒诅，并已经处于其中，因而处于死亡以及其他各样愁苦的辖制之下，也有既有灵魂的，也有身体的，既有现世的，也有永世的啊。这个下半段呢，有一个比较简洁的翻译，这个翻译呢比较简洁一点。他说，我们会并且遭受心灵上的、今生的和来世的一切痛苦啊，一切痛苦。好，这一点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只看这个第四个 point 啊，第四个 point。他说我们对这些事情应当如何作答哈。我们来听听这个 Robert Shaw 的这个忠告哈，忠告。他说，我们反省亚当因堕落而造成的损失，与我们因此而卷入罪债败坏，以及我们今生与来世所必须受的诸多痛苦，就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深深的意识到罪的恶毒和可怕啊。罪是造成我们一切愁苦的源头哈，这不单是我们自己的罪，也有别人的罪哈。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哈，啊，罪是造成我们一切愁苦的源头。我们不要因为上帝允许罪恶进入这个世界，还让我们对第一个亚当的过犯承担罪债而抱怨上帝，怀疑他的良善与公正哈。这些我们以前都讨论过了哈，啊， 他说唯愿我们因着上帝预备了第二个亚当，就如因第一个亚当的过犯我们成了罪人，照样因着第二个亚当的顺从我们也被称义。我们要因为这样子而钦佩上帝的智慧与恩典，唯愿我们诚恳地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在他里面我们能脱离第一个人犯罪所带来的罪债，并且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所赐之义哈，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当中作王啊。好，这个也鼓励大家去思考哈。好，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七章啊。前面这个几章呢，看完了神哈，看完了人啊，我们现在来看神和人，神和人立约啊。好，首先这个 7.1 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要跟我们立约哈，为什么要圣约哈。好，起来读 7.1， 我们起来读，来，上帝是人的创造者，是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所以人本当顺服上帝，但是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不同如此巨大，所以人绝不能享有他以此为自己的福分和赏赐，除非是上帝自愿抚救，这抚救乃是他乐意用立约的方式显明的，立约的方式显明的哈。上帝跟人的之间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哈，用俗话来说是高不可攀的哈，我们不可能，我们除非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哈，能够完全的能够明白上帝，能够明白上帝哈，啊，除非是他自愿抚救哈，他自愿抚救我们啊，那他也是这么做了哈，那用什么方式来做呢？跟我们立约哈，跟我们立约哈，下面这个第一段的解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他说上帝是创造者，人是受造者，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同，这个主题是圣经中常常强调的主题之一哈。啊，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不同，并且人是依靠上帝而存在，所以人对上帝有绝对顺服的义务，不应该指望上帝因此而奖赏他哈。他说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教导我们哈，啊，向他的门徒指出说，主人并不因为仆人做了应尽的本分而答谢他，就是教导我们哈啊，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然而，主却向人屈尊抚救，通过圣约向人显明他自己，好让人能够享有他，以此为自己的福分和赏赐啊。神没有任何的义务哈，要屈尊抚救，要跟我们立约哈啊。如果神这个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他就让他们死哈，不赐下恩典啊，亚当夏娃能不能说上帝是不公平的 ？No， 但是上帝的恩典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哈，从那边就开始了哈。好，这是。上帝要跟我们立约的原因哈。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什么到底是什么是约呢哈，啊，什么是约，我们只能简单看一下哈。他说这个下面这一段，他说在古时中东文化里面呢，盟约是一项通常拥有五大要素的圣约的条约或契约哈，啊，只有前面的四项是主要的元素哈。好，啊，这个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是啊，所有的约都是双方面的哈。第二个呢，它是有条件或约定的，这内容都请大家自己看哈，没有时间啊。第三呢，就是有在这个约里面是有应许的啊，不一定是明文，但是有时候是暗示的，暗示性。但是一个约呢，里面有啊，有如果你遵守了这个约呢哈，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不遵守这个约，你违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哈？这些都在约里面有的。那有些约呢有这个标志和印记哈，有些没有哈，啊，比如说有些约呢，它有这个，它里面讲说一份礼物，就是有信物哈，我跟你约定哈，啊， 人和人之间，男女之间订婚是不是一个是算是不是一个约，是一个约哈。那通常有一个信物，对不对哈？有一个戒指哈啊啊，但是不是所有的约都必须要有信物，所以他说，其实前面这四个是主要的要素哈啊哈。好，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边讲的是这五个要素是人和人之间的盟立约哈，对形态哈。那上帝的圣约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所立的这个盟约有没有差别？有什么样的差别？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就看这个最后这一段哈，二十九页最下面这一段，他说我们也可以依照以上五个要素来了解圣约哈，它可以定义为一起来读来。一项完全由上帝施行的血盟之约，这说明圣约是单方面，也就是上帝规定所有的条件，而人没有权利来讨价还价。啊，这是上帝的圣约跟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盟约哈的区别哈的区别。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啊，来看这个。7.2 讲到这个工作制约、行为制约啊。好， 7.2 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与人所设立的第一个圣约是行为制约，以完全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将生命应许给亚当以及在他里面的后裔啊。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在伊甸园里面啊，上帝与这个亚当立约啊，说园中各样的事、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啊，就只有园中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够吃哈，这些大家都很熟悉哈。啊，那因为这边他说将生命应许给亚当哈，所以呢，这个工作之约、行为之约呢，啊，也常有时候也被称为这个生命之约哈，或者是创造之约哈。好，那下面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他说有些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约这个字啊，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没有出现这个约这个字哈，所以有人反对说这个有行为之约是不符合圣经。然后他说我们有三大理由来相信呢，上帝确实与亚当立了约哈。啊，这三点我觉得也归纳得很好哈。第一点，他说我们就像这个何西阿书哈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哈。虽然在创世纪一到三章里面没有出现约这个字，但是呢，这个亚当神跟亚当立约的观念在后面的经文却是有的哈。啊啊，这边这个他们说却如亚当被约这个字，就是这个约哈。好，然后呢，他说第二点，他说我们只有预设亚当与基督一样是圣约的元首哈。啊，在工作之约里面哈，亚当是代表我们哈，代表我们。就像恩典之约里面这个基督是代表我们一样哈。他说只有我们预设这个亚当与基督一样是圣约的元首，才能够解释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各有关称义的这个经文哈里面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把亚当跟基督做一个对比哈。哈，那亚当的罪被归于他所代表的后裔哈，啊，因为他违反了这个工作，违反了这个行为之约，违反了这个工作之约哈。同样的，基督的义呢，也在恩典之约里面哈，因为基督哈代表我们哈，所以呢，基督的义也归于我们哈。好，第三点说，所有立约的要素都存在哈。这一大段就请大家自己看哈。我们刚刚讲到这五个方面哈，哈立约的五个方面都存在于这个行为之约里面哈。好，我们。翻过来我们来看32页这个恩典之约啊，因为恩典之约跟我们的关联更加的密切啊，所以我们多花点时间在恩典之约啊，这个行为之约我们就比较少啊。好， 7.3 恩典之约啊，好，一起来读来。因着堕落的缘故，人完全没有能力使自己靠那约得生命，主按他自己的美意设立第二个圣约，通称为恩典之约。在此约中，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向罪人提出了生命 与救恩的邀约，吩咐他们归信基督，从而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永生的人，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相信啊，并且能够相信啊。这个最后这句话特别重要哈，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永生的人，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相信啊，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哈，这个信心从上帝那里来的，不是我们啊。好啊，下面我们看一下几个重点啊。他说这个下面的第二段哈，他说另我们的信条只是有神学家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这个恩典之约是分成两个，一个救赎之约，一个恩典之约哈。这个请大家自己看哈。我们看这个下一段说，另一方面我们的信条只说到一个圣约哈，说恩典圣约、恩典之约呢是一个圣约哈，但是这个圣约包含着两个概念啊。第一，也就是上帝各位格之间哈，以及上帝与选民之间所立的约哈啊。上帝的，你看上面这一段讲到这个救赎之约哈，这个含义其实也在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说上帝拯救我们的哈，上帝的救恩的计划是在万古以前就已经定了哈，在上帝的三个位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哈，啊，他们哈已经先立约哈，已经先立了约哈，这个包含在我们恩典之约里面哈，啊，简单的说就是他们上父、圣子、圣灵他们开个会，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说了哈，啊，他们商讨的结果哈。啊，要怎么样来救赎这个救赎啊？我们哈，要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哈？那就他们就决定了哈，决定是圣子是圣子啊，来降世为人哈啊，来救赎我们哈。然后圣灵把这个救恩呢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他们已经定了啊。所以恩典之约里面有这个 aspect 哈，有这个 aspect。然后呢啊，另外呢，因为基督代表我们，他成为人哈。所以他代表我们，他能够代表我们啊，来成就这个恩典之约所有的内容啊，所有的内容啊，这些基督的义就归算在我们身上啊，等等啊。好，下面呢讲到他说呢，好，下面这个33页最上面这有一句话啊，我个人觉得蛮重要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他说，在于选民啊。这个恩典之约哈，在于选民呢，这是一项无条件的圣约哈，无条件的圣约。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圣约是建立在基督代表选民成全了行为之约，并偿还罪债的条件上面啊，并偿还罪债条件上面啊，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恩典之约哈，我们蒙受了这个恩典哈啊，是因为基督成全了基督啊，基督借着为我们死哈，为我们偿还我们的罪债，所以呢，他满足了这个行为，满足了这个工作之约哈啊，亚当和夏娃没办法做到啊，基督做到了啊，那因为基督做到了。啊，我们相信他的，啊，我们与他的联合，啊，他就归算给我们啊，基督的义跑就加在我们的身上啊，等等的，可以想到很多哈，啊，他说呢，这个部分在以上信条声明得到详，可以分解以下的九个命题哈，我们当然没有时间看所有的哈，啊，我们来看几个比较重要的哈，第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第一点，他说圣约是圣父代表三一上帝与他那同是永恒的圣子立的啊，这个恩典之约哈，立约的双方哈，立约的双方是三一上帝，是父，这个圣父代表三一上帝跟圣子立的， 在这个月里面呢，圣子是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哈啊 啊，这是立约的双方啊啊啊。另外，我们来看第下一页的第五点，其他都请大家自己看哈。第五点啊，稍微开展一下我们刚刚这个刚刚看的那句话哈。第五点，他说，当我们从上帝与选民的角度看恩典之约的时候呢，此约是单方面，上帝必遵守，我们人守不了啊，我们人守不了。所以呢，当我们从上帝与选民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约是单方面啊啊，也就是为什么当这个神，举个例子了哈，对不对？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啊，只有神从这个肉块当中经过哈啊，亚伯拉罕没有哈啊，因为上帝必定遵守哈，上帝启示哈，他一定遵守哈。但是我们，但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对人来讲是无条件的。然而，如果我们当我们把恩典之约看作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约定的时候呢，这个约就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无条件的。这个约的条件是什么呢？啊，下面这些三点很重要哈，但是没有办法重新展开哈，请大家自己看哈。第一点，他说，当这个圣父与圣子立约的时候哈，哈，这个约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基督必须替选民遵行行为之约，满足神一切公义的要求哈。好，第二点，基督为了背负选民的罪债，便做了挽回祭，要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哈。好啊，这边你看这个他引用的是什么经文呢？在以赛亚书哈，他说这个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啊。这他当然指的是基督哈，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啊。所以这是约的这个第二个条件哈，是基督啊，为了要替我们偿还我们的罪债哈，他要做我们的挽回祭啊。第三点，他说基督使选民重生，赐给他们信心，完全通过圣灵的工作使他们成圣，从而把他自己的功德应用在选民身上，使他们的生命分别为圣，奉献给上帝。好，解释都请大家自己看哈。好，第六点哈，第六点也很重要哈。第六点，他说圣父代表三一上帝所立的圣约的应许哈。这个应许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个，上帝会为基督预备一个不受罪污染的身体，会用膏膏他，会将圣灵没有限量的赐给他，使他有资格担任中保的职分啊，如此他才能够担任哦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啊。好，上帝第二个呢，上帝会扶持基督的工作啊，会扶持基督的工作。第三，上帝会拯救他脱离死亡，将他升高超乎一切天上和地上的权势。第四，上帝会因着基督履行了圣约的条件，使他能够差遣圣灵啊，圣灵是从圣父跟圣子而出的哈啊。那主耶稣在离世之前的祷告也说哈啊，这个他要求父，父就差遣圣灵啊。那后面他又有讲啊，他会差派圣灵，他会差遣。他会赐下圣灵啊，他能够差遣圣灵，因为基督履行了圣约的条件，所以呢，使他有资格能够差遣圣灵哈、啊。通过将选民重生，这是圣灵的工作哈、啊，圣灵的工作将选民重生啊，使我们重生啊与成圣，来构成他的属灵的身体啊，以及为了教育领导以保护基督建立的教会啊，这讲到教会的方面哈、啊，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点啊，第九点对我们今天来讲也蛮重要的哈。恩典之约的标志和印记哈、啊、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有两个标记，一个是割礼跟逾越节哈、啊、主要的啊。好，在新约中是洗礼 及圣餐，我们今天两个圣礼 是洗礼跟圣餐，这是恩典之约的标志，要记得这是标志，不是说洗礼本身，这是天主教犯的错误。我们说是已经蒙受恩典之约的人，真正的信而受洗的，那这个洗礼是见证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典，所以在旧约里面的两个标志是割礼，那割礼其实跟洗礼的含义是属灵含义是一样的，割礼也是见证这个，割礼也是见证这个，见证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在很多年之后才上帝才叫他行割礼，行割礼，那是在他，那是见证他的信心，见证他的信心，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是因为我们受洗所以我们得救了，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受洗啊。好，那下面这个 7.4 我们自己读哈。那对我时间对。不是助教，不是助教。
就是7.3号，我刚才注意到在翻译当中第二句话，第二行是在此间中，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的相对的一个生命和信
任，
他们归信耶稣而得救。
嗯。
这句话请大家注意好，稍微澄清一下，就是在德文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稍微大声一点，网上你可以听到。
英文的这个版本里面是是 freely offered the life and the salvation to sinners， 然后 requiring them， 后面都是一样的。
OK，
换句话说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个邀约好像更加强调一种双方的互动但是这个恩典之约非常强调的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将生命和救恩赐给罪人，要求他们回信耶稣。
OK，
对，这是一个刚才我看到的一个地方，特别这段提出啊。
对，对，这是
出一个邀约，
对对对，
白白的赐，
对对对的 ，OK， 是白白的赐，不是这个，好，这个版本的翻译哈。比较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也比较简洁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 7.3 呢，这个翻译是说，因为他们是全人类的我们刚刚讲的是 7.3 嘛，对
对， 7.3
7.3 好，人因着堕落以致无法借着行为之约得到生命，于是上主乐意立第二个约，一般称为恩典之约。透过这个约，他借着耶稣基督将生命和救恩白白的赐给罪人，他就没有提到邀约他借着耶稣基督将生命和救恩白白的赐给罪人，其条件是他们要信他，这样就可以得救。上主必应许将他的圣灵赐给预定得永生的人，是他们愿意的信，能够信好，谢谢这个从您的补充今天时间已经到了那下礼拜呢，也跟大家说，下礼拜我们要外出那我请这个肖丁请肖丁来为我带一次课那这个下面这 7.5 跟 7.6 就是这个第七章的最后的两个这个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也是相当重要的一段所以下次就请肖丁为大家来带领大家来讨论这个 7.5 跟 7.6 还有这个看你能讲多少第八章如果没讲的话我就接到你后面讲就是了好，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已经超过时间了有没有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提在这边讨论的？
我觉得这一整本都是至关重要的。
整本都是至关重要。
那个我有个建议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尤其我们刚刚我们谈到那个重生跟罪的问题啊，那我是那么建议一下，我们不要赶得那么快啊。那个我们可以分三个季度讲，你可以上中下也可以，不需要一定是上下把它讲完。OK， 因为既然我们都花了时间在这上这个组织学，而且这本书的话也是蛮重要的，你自己看有的时候不像你解释过的可能比较清楚一点。
OK，
是不是可以建议教会就是说分三次慢慢讲，把它讲得比较透彻一点。因为像那个刚刚罪的问题啊，我还是有问题的，我还是建议可能以后可能把重生跟罪这方面呢，我们有机会再仔细的来讨论一下。因为这也是很难得的机会，让我们这些平常这些人的话也有机会就是说更能深入的了解一下。
好好，正好肖丁也在这里哈，肖丁是负责这个 education 的哈，那肖丁已经亲耳听到了哈，那这个真的是很难啊。这个我们当初记得哈，我们以前开过信条哈，有一次是王牧师哈，是王牧师之外还没有再开过，我们以前开过一次两次，昌路好像也开过一次，对不对？不过那时候呢，你不管是王牧师还是昌路在的时候，是一个季度啊，那时候讲得更快啊，讲得更快。我们这次就是想说，以前开得太快，所以我们这次把它分成两个季度。那到现在这个经验上来说呢，两个季度恐怕也还是很赶啊。我是跟这个明德告诉我，明德在台湾的时候他是参加那个麦安迪牧师的那个他们的教会啊，麦安迪牧师他们现在正在主日学正在讲信条，他已经讲了两年多了还没讲完，两年多了。所以真的要仔细讨论啊，这很多东西可以学习的啊。所以这个建议我现在丢这个球丢给这个肖丁了哈，这个那对我们仔细考虑。
因为有个就显然是个平衡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姐妹显然是喜欢这个卫生里这个信条的。